我们现在在读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总共有18章，那我们现在读到第9章啊，刚好一半，对不对？那第9章呢，这边可以说是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新的阶段啊。从这个阶段以后呢，主耶稣就开始面向十字架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了啊。上次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啊？上次他们从伯塞大啊，主耶稣在那边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啊。那接下来呢，后来他就往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去啊。该撒利亚菲利比，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好，主耶稣这时候就一直往那个好像是外邦的地方退出去啊。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呢，发生了几件很重大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在这个地方呢，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主耶稣说这是神启示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那接下来呢，主就开始哈预言他将要受害，他要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向这些门徒第一次启示他要钉十字架啊。主耶稣总共有3次哈，在他钉十字架之前呢，有3次跟门徒说他会钉十字架，这是第一次啊。好了，完了之后呢，第一节他说了，你们这些当中啊，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呢，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啊。神的国会大有能力的临到，所以他们会先经历到哈神国到来的时候的样子啊。好，那然后他说过了6天了，主耶稣就带着谁啊？3个人，对不对啊？彼得、雅各跟约翰呢，暗暗的上了高山啊，一座很高的山啊。那这座山是在哪里呢？2种看法，第一个是在这儿啊，黑门山啊。黑门山是这是那边最高的一座山啊。那传统的看法呢是在下面，这里有座山叫做塔伯山啊。塔伯山是长什么样子呢？哈，塔伯山长这个样子啊，像一个馒头一样啊。这个是传统上哈被认为说是主耶稣登山啊变相的地方啊。那但是呢，问题在哪里？他说这座山是离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亚蛮远的哈，离刚才那个地方很远。那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啊，它高度呢只有575米啊。而且呢，当年那个山上有一个城堡不像是说是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会变化形象的地方因为那个人来人往比较热闹。那黑门山呢比较靠近该撒利亚菲利比，比较安静比较容易适合退休所以呢这两座山看起来是比较，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比较可能的是北边这个黑门山那黑门山是什么样子呢黑门山这个样子就跟刚刚那个完全不一样这个非常高，非常雄伟那该撒利亚菲利比在哪儿？在山脚下在这个地方那上面就叫黑门山黑门山。那这个黑门山它相当高2814米这是以色列境内的最高的一座山山头常常积雪现在是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唯一有滑雪场的地方那它呢到了春天的时候，这个积雪就开始融化，融化之后那个水就是流到约旦河里面去，约旦河那时候就开始会水面就会升高涨起来所以那个是黑门山黑门山。那好了，主耶稣从该撒利亚到黑门山这段期间他给门徒有4个很大的启示有4个很大的启示。第一个是基督的启示讲到什么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启示呢？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的，是教会的启示。他第一次跟他们门徒说教会是什么样子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这磐石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主耶稣讲这句话呀，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讲这句话的前面呢，就是刚好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磐石呢要怎么解释呢？这个磐石就是讲到对基督的认识，因为彼得 彼得先有对基督的这个认识之后，主耶稣才提到教会。
嗯，
所以教会呢是怎么来的？教会不是说啊，我这个申请加入就加入了啊，那我们一群人这个志同道合就组成了，不是？他说真的教会是怎么样？真的教会是对基督有启示的人。啊、
对。
我们对基督是谁啊？认识基督是谁之后，这一群人才成为教会啊。所以神的教会呢，是建造在这对基督的认识上面。
Amen。
啊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先有基督的启示之后，才会有教会的启示。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十字架的启示啊，十字架启示，这个是第一次主耶稣就对他们启示这个了。一旦是成为教会了，一旦是成为神的百姓了，接下来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好了，他就说了，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哦，好，所以这个是啊、门徒们这时候第一次才明白说，主要啊、上十字架啊、哦。OK， 啊、其实他们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白啊、哦，他们主要连续启示他们，告诉他们三次啊、哦，然后最后呢，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国度的启示啊、哦，主耶稣再来啊。哦，主耶稣再来，这个会带进一个啊国度，属神的国度啊。那怎么样带出国度的启示呢？因为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呢，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啊。
在祷告的时候。
对，这个在路加福音特别提到是在祷告的时候，因为路加福音很多时候他会特别提到说，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好，那所以。这个是将来国度来到的时候呢，会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主耶稣一样改变形象啊、哦。好，那这四个启示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七章里面都提到，按着先后顺序，先是基督，然后是教会，然后十字架，最后是国度啊、哦。然后在马可福音呢，基督、十字架跟国度，他没有提到教会啊。哦，在第八章跟第九章的时候提到这三个啊、哦
嗯，
那路加福音呢也是提到三个啊、哦
嗯，
基督、十字架跟国度啊、哦，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都是按着顺序这样子下来啊、哦
嗯。
那约翰福音就没提啊、哦，约翰福音跟另外这三卷福音书都不太一样啊、哦。好，所以这个是短短的这段路哈、哦，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到黑门山之间哈、哦
嗯，
主耶稣给这些门徒这四个启示啊、哦，这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转捩点啊、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哦，好了，他们这个上了这个山啊、哦、他们说啊、哦，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了、啊，变了形象啊、哦，变了形象。那我们说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经历到这样的形状，我们的那个形象会改变啊、哦、啊，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啊、哦，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哈、哦，来。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对，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哦、都要改变。那个时候啊，我们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哦、会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个圣经说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呢，好像是在演一出戏一样，给这个天使还有这个世人观看。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地上呢，就好像在扮演，在演一个角色，神assign给我们的一个角色。
嗯，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角色演得最好啊、嗯。那有的时候神assign给你演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那你就好好的把那个角色演好。但是你不会在当你一个人在演戏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演一个富翁，但这些钱是真的是我的。你不会，你知道说你在演戏，所以这些呢都是只是道具。那这你只是要把这个角色演好。那
下
对，那下一幕呢，你可能要换另外一个角色，你就演另外一个角色，把那角色演得很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神assign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就把那工作做得很好，是为了主在做。但是你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就一定要啊这个。我们的眼光不是在这上面，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说，主啊，我要把你啊assign给我的工作要做到最好，为了要让主喜乐喜悦。所以我们是走窄路，是这个，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为着荣耀主，为了要啊让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成全。但是呢，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世人就是为着这东西，这里面的东西，哎呀，我 我今天被
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哎，对对对，我就以为这个角色就是我就是真的是这样子了。我以为说这个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只不过是在这地上哈，暂时的神托给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不要把这些。成就这些财富，当作是哦，
终极目标，
就是我的目标。No， 不是啊、哦。
因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好了，那但是我们现在所以来读圣经呢，就是让我们的眼目啊，让我们的观念啊，一直被更新哈、哦。让我们知道说哦，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哈、哦。好了，所以呢，主耶稣那时候就给他们开了一下眼睛啊，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度哈、哦。他在他们面前呢，就变了形象啊。哦，
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非常的白。但是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地上有各种的宗教，对不对？实际要做功德，是不是啊？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都是要把这个黑黑的这个罪人啊漂一下啊，漂白一点，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白从哪里来？真正的圣洁从哪里来？从这里来。只有神是真正的是圣洁的，所以只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才使我们从里头到外面圣洁起来。你地上在外面捐钱啊、修桥啊、补路啊，那是地上在漂。了解哈。
好，这个路加福音说啊，这时候主耶稣变相的时候，这三个门徒在干嘛啊？在睡觉啊。他们在那边就睡着了，奇怪，他们常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们常常睡觉，对啊，然后他们突然睡醒了之后，哎，突然发现怎么搞不一样哈、哦？他们看到什么哈、哦？他们看到以利亚跟摩西哈、哦、向主耶稣显现哈、哦。其实啊，这个图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主耶稣已经变了形象，
对，
所以主耶稣样子应该不是这样子了哈、
哦。更亮。
对，而且。然后摩西跟以利亚呢，应该我想可能也不是这样子。
对，应该不会这么老。
啊、对，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会看起来很年轻，但是呢，你又知道他是摩西，你又知道他是以利亚啊。But anyway， 因为要画给大家看啊，所以只好这样画了啊。哪一个是摩西，哪个是以利亚，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人拿杖。
摩西拿杖啊。那以利亚没有说他拿杖，对不对？那他穿骆驼毛的衣服，所以他衣服后面看起来有点这个毛毛的OK， 好了，摩西跟以利亚哈、啊啊、然后呢，你在他们在谈话，对不对哈？啊，摩西是代表律法啊，以利亚是代表先知啊，因为摩西施加律法，对不对？以利亚算是先知里面哈、啊、最显赫、最有名的，
最杰出的
不是最杰出了，应该说最能力最大的那一个哈。啊，那律法跟先知就是代表旧约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讲到说律法跟先知，那就是讲到旧约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说哦旧约怎么说，不是，那他们说律法跟先知怎么说，啊，所以律法这两个人就代表旧约的主要人物哈。
对，
那旧约的目的是什么？旧约的目的就是给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两个人等于是说主耶稣的见证人了啊。好，那他们出现呢，跟主耶稣说话啊，请问你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呢？跟主耶稣说，今天天气不错，
辛苦了，
这里这山上风光不错，你看他们谈这些吗？还是谈什么？
主将来。啊。
谈到神的国的事情，谈一些国家大事啊、哦，还有呢，他们在谈这个宇宙间的头条新闻啊、哦，这个你知道真的是这样子啊 ？OK， 好，那个什么地方有讲呢？在那个路加福音里说哈、哦，我们一起来读哈、
哦。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这个旧约里面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跟神的独生子在一起相会，他们在讲什么事情？他们不是讲天气，不是讲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 无所谓的事情，他们讲这个宇宙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去世啊。讲到耶稣去世是什么？
就神儿子的死亡。神儿子的死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阿们。
对不对？
是。
他们这个短短这段时刻当中，他们所要讲的就是宇宙间的头条新闻。头条新闻，那你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宇宙间有很多重大的事情吗？这个世界被创造啊，人类被创造啊，这不是都很重要的事情吗？还有你说神的国度的大事也是很重要啊，没有一件事情大到超过神儿子的事。神自己，神儿子就是神自己啦，神自己的死就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比方说，你说我人生当中的重大的事情，哎呀，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东西，我做了一个什么产品，这很重要的事情吗？对。但是如果我有个独生子，我独生子的死，是我 assign 的，那这个对我的人生来说，这个是最重大的一件事情，超过我做很多什么啊，很美妙的作品，对不对？因为那个是儿子的死亡，所以神让他儿子死，这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他们三个人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神儿子的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什么神儿子要死呢？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最重大？大家想想看，为什么主耶稣的死最重大？如果你觉得它重要性，那为什么重大？
就把人类从魔鬼的罪啊拯救出来，
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从魔鬼的手下拯救出来，还有没有？
没有打败死亡，
OK， 对，他死之后又复活，他其实他倒没有讲到说他们在讨论主耶稣复活的事情，他们是讲到主耶稣的死，
就是恢复人跟神。
对，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他的死。
reconcile 主
道。还有没有？
打败撒旦
。对，还有，很好，这些都是啊。
救赎全宇宙。
对。不止救赎了人，也救赎了整个宇宙。还有吗？借着他的死，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
对。
还有没有？
所以他就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长子，跟他的儿独一的儿子相似。
OK， 所以神的儿子的死啊，是一个非常宇宙间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因着这件事情哈，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而且这个这件事情的重大，比神创造万物还要更伟大。
是。
神创造万物，他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他说一句话就好了。但神儿子的死是付上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他的死是为世人赎罪，对不对？
对。
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主耶稣的死呢，就成为一个祭物，让我们这些人的罪可以被洗净。第二个。使神跟人和好，他的死就好像那个至圣所那个幔子裂开，开了一条路哈，我们今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不是只是说你们罪得到赦免，然后你们可以以后上天堂不用下地狱，不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然后刚刚那个小师爷说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就神跟人之间可以重新交通彼此住在一起，
胜过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之前跟神的交通，远远胜过。
那其次呢，显明神的爱，神自己的儿子死了，就显明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如果神他只是说你们都得救了，他没有付什么代价的话，还看不出神的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让他的儿子死，所以这成为宇宙间的头条新闻，就显明神的爱。然后呢，第四个，他不仅他死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包在他里面，跟他一起死了。所以呢，我们就跟他同死，我们这个罪身就灭绝了。这就解决了我们这个旧造的这个生命的问题。第一就是为世人赎罪啊，解决我们的罪行。第四个这个呢，解决了我们的罪性。所以今天不是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人活着了，是 主活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主耶稣这个死啊，叫是叫做什么包罗万有的死，他把我们这些人还有整个旧造哈，整个宇宙全部都包在他里面，一次全都死了，都定死了啊，定死了之后才会有新的出来啊，那
甚至包括撒旦，
对，
就是所有的受造，
对，
还有那些堕落的天使，都在主耶稣的这个死的里面都死了，意思就是说都受了审判了。
好了，还有神的儿子打破撒旦头，你说哎，他不是被定死，怎么会他不是被撒旦打败吗？哦，才会被定死啊？不是啊，他就是因为被定死，所以呢，撒旦的头就被打破了。
他才会用他的死把那个死亡给他死掉。
那时候撒旦其实还在激动他，要他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对不对？
嗯。
那主耶稣不愿意啊，所以他就顺服天父，以至于死。这个死的结果呢？撒旦在人身上的那个权势就被打破了，哦，在伊甸园里面，神就预言了，那条蛇啊会伤哈，哦，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要打破撒旦的头，所以这个预言呢就在十字架上面应验了，哦。然后接下来呢，最重要的，主耶稣的死呢，他也释放出神圣的生命。
嗯。
啊，圣经里面有什么地方有这样说啊？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啊。
嗯，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嗯，
主耶稣就借着这句话呢，他就讲到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啊。当主耶稣死了之后呢，他身上被那个枪刺啊，就流出血跟水来啊，
对，
那个血是为赎罪，水是什么呢？讲到生命啊，
对，
所以他的生命就流出来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才可以得到这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啊。好，所以他的这个死是非常积极的，是大有功效的一个死。
对，整个世界的气氛，那个世界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整个的改变，整个的扭转，
嗯，
啊，这是宇宙之间最伟大的一个事件。
对，所以神儿子的死，其实这件重要性啊，
嗯，
甚至于超过其他的，甚至于他们也没有提复活。
嗯，
因为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
嗯，
复活会显出神的大能，但是神儿子的死会显出神的爱。
嗯，
对不对？
嗯，
好，哦，啊，如果想到说对啊，你一定要，你只有说付上这么大的一个代价，你才能够显出神爱我们爱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我们一个人如果得了 cancer 啊，哦，那现在有各样的方式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缩小，给它哦，让它萎缩，让它死掉。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世界上有一个办法啊，哦，真的可以100%的肯定杀掉的癌细胞。大家知道什么办法吗？就是这个人死掉了。这个人死掉的话，他身上的癌细胞也跟着死了，对不对？所以即使你蔓延到全身，你那时候想说，哎，我怎么样能够把它杀掉，哦，啊，那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这个人死掉了，这个癌细胞就肯定就死掉了。今天神解决我们这个身上这种犯罪的这个问题啊，犯罪这个倾向的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办法让我们这个人死掉。那我们这个人怎么死掉呢？等到我进棺材吗？不是，借着主耶稣的死，我们跟他一起死了。那所以他借着这个主耶稣的死啊，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生命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犯罪的生命，今天他让他死掉了，死掉之后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在里面就要活出来啊，活出来。这时候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让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主耶稣这个死啊的这个功效在我们身上能够实际可以。啊，可以实现出来啊，实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位上呢，我们的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在经历上呢，我们需要常常跟主联合，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里面那个旧人啊被治死了。然后呢，啊，他们看到这三个人在那边讲话，那彼得的反应啊，这个彼得是很爱说话的人啊，结果他就说了，他对耶稣说，拉比啊，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三座棚哈，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彼得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彼得他、哦、他说圣经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正是惧怕，惧怕
胡言乱语，
对，没错，他是为了说话而说话，所以没话找话说，那就讲了这话，结果呢这话呢又讲得不对、哦、结果后来被谁纠正了？
被上帝，
被神纠正、哦、就有一朵云彩就来遮盖他们了、哦、就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哦、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哦，这是神第几次说这是我的爱子啊、哦？第二次说，第一次什么时候？
受洗的时候。
主耶稣受洗的时候，
也是在祷告的时候。
所以这是两个主耶稣生平当中的两个转捩点啊、哦。第一次是他出来服事的时候，天父给他一个肯定，很大的一个肯定啊、哦，哦，这是我的爱子啊、哦。
表示他30年。的生活每一天都为父神所肯定，
他前面30年是隐藏的生活、哦、这时候他出来了，天父肯定他，这是我的爱子、哦、现在呢经过了他将近3年在地上的服事了、
哎、
天父第二次说这是我的爱子、哦、好，那再一次肯定他、哦、然后重点是你们要听他、哦、要听他，然后接下来
好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太注意摩西，也不要注意以利亚，三座棚子一人 一座的话，就等于说是跟主耶稣平起平坐了，对不对？好，这是彼得的错误，但是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错误，因为那个他们的教会的牧师太伟大了、啊、所以就高举这个牧师、啊、牧师说什么就对、啊、牧师说什么就对，有什么事情不知道跑去问牧师，牧师的建议就对，这就错了。
对，你们要听谁啊？
听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里头有神跟我们讲话、哦、所以牧师、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但是如果说是自己不读圣经啊、哎、自己不读圣经，自己也搞不清楚神跟自己讲什么话，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听他是听什么呢？听我们自己内在里面圣灵跟我们说的话、嗯、说的微小的话、嗯啊、
所以在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主耶稣相提并论、
嗯
哦、虽然这两个很伟大的人、哦、但是你不能说这三个跟这两个跟主耶稣相提并论，神要我们光就是要注意听耶稣的、哦
嗯
啊、所以一朵云来、哎、把他们遮住了、哦
嗯、
然后接下来呢门徒忽然周围一看、啊、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们在那里，哎，那云不见了、哦、哇，只剩下耶稣了、哦、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这时候周围一看、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那这里、马可是说不再见一人，马太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哦这给我们一个 lesson， 就是说我们来追求神、啊、来追求主、啊、到最后我们的眼目呢要单单在耶稣的身上。
嗯、
哎、有的时候你说啊，就是那个基督徒啊，就是他害我那个后来不想信神了，就是他那个人的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哈、
哦、嗯，
那有的时候是哎呀，这个基督徒太好了哈、哦、这个真的是我的很好的榜样，但是呢就后来这个人的那个这个人的起起伏伏呢就让我很受到影响哈、哦、主说不是，那些人或者好或者不好，你的眼目都要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到最后他说不再见一人了，只见耶稣、
哎、是、
哦、甚至于那些很伟大的一些属灵的人啊，你还是要把眼目放在主的身上，不是放在那些人的身上啊、哦、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啊、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sson 啊、哦、好，那接下来他们就说了第九节啊，下山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呢，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传扬出去，不然这个免得节外生枝。那后来门徒就讲说，哎，什么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啊，这完全都不懂。他们最后就问主耶稣啊，这时候又找些问题来问啊。那他文士说，为什么以利亚先来呢？因为他们在山上看到以利亚了。那圣经上面预言啊，旧约里面有预言，就是说弥赛亚来之前啊，以利亚会先来。那我刚刚看到那个以利亚是什么意思啊？就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而且呢，他是要来复兴万事的啊，复兴万事。但是呢， 他已经来了，然后人们呢，第三十三节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嗯。
啊，所以后来他们才明白过来说，哦，任意待他就是说他讲到就是那个谁，施洗约翰。
施洗的约翰。
哦，施洗约翰，他就是
后来被斩头了。
哎，他就是那个以利亚，他已经先来了，哦，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但是呢。人怎么样任意待他，后来人也要来任意待主耶稣。OK，
好，像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里面的第二节这个作者他在祷告的当中，他看到了有一个 generation 兴起，那是一代哦，那就不止一个人了，那是一整代一个世代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就站上了他们的位置，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给他们有一个人生的计划，结果他们发现了，他们找到了，他们知道了，结果他们就站在那个计划的上面了。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哎，神呼召他，给他一个美好的计划，给他一个美好的托付，让他要有一个人生的使命，不知道，哎，所以他就没有 take the place，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所以呢，我跟清辉现在就开始天天祷告，为着这个 generation 的时代世代，他们要 take their place， 要站上他那个计划。这一群人叫什么？叫以利亚们。他们所做的执事就是以利亚的执事。当初的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第一次来预备道路，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传天国的福音，你们要悔改，而且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啊，有两件衣服的有一件要给人家啊等等。所以很多的人，施洗约翰其实是在一个最不方便的地方，在旷野，可是各地的人情愿走路到旷野去找施洗约翰，去受他的悔改的洗啊，而且生活就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啊。他在生活的细节里面有教他们。那现在是主耶稣第二次快要再来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快两千年了，教会已经经过两千年了。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美国你就知道了，对，首善之区纽约 New Jersey 飓风毁了没多久，暴风雪又来了。本来大家都很羡慕在曼哈顿上班的，结果现在十一天了没有电没有油，所有的 SkyTrain 都停，首善之区。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真的需要赶快悔改啊，免得步他们的后尘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那然后什么马尼拉又地震，什么什么南美洲又地震，这个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 generation 啊，赶快 take your place。是在有个大复兴，他们的使命就是要迎接这个大复兴。在大复兴的当中，许多人归向神，那个要做的工啊都做不完了。
对，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到时候很多人抓着你说我怎么样信耶稣啊，怎么样得救啊，我带你去参加我们聚会好了，他们来告诉你我不会讲，不行，到时候就是
你要马上就带他得救了。
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外科医生啊，帮人家这个在帮一个这个已经好像就是已经断气的人在给他急救，那急救回来啊，请再继续不要停，因为他说他给他做那个 CPR， 那个是很痛的。然后他说我现在正在地狱里面啊，你赶快，你把我救回来的时候，我那是从里面出来，但是你一松手，我又回去了。他说一进一出，他说痛苦不得了，你赶快救我啊。然后他那个后来说你教导我怎么样得救，我要得救。然后那个医生就是说你下地狱吧，我现在在这里，我哪有时间带你什么的，我要得救。后来他就好了，这样子他就回想他自己以前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所学的，他就想说好了，你这样子，我教你，你祷告说耶稣救我哈，你赦免我哈，让我能够进天堂，我不要下地狱哈，这样子。他就教他那样祷告，就一祷告之后，那个人就怎么安息下来了。后来那个人呢 从
呼求主名就必得救。
后来他这个整个被救回来之后啊，就后来说，那个医生就问他说，你那时候说你在地狱里面，我真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刚好那个记忆完全被抹掉了，
因为太惊恐了，
对，太惊恐了，
想不起来了。
结果后来那个医生他从那次开始，他开始对人死后的那种经历开始产生兴趣，结果呢，他后来发现，真的，人灵魂出窍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呢，那个我现在的 point 是讲到，就是说哈，当那个人他在地狱里面的那挣扎的时候，他说我要得救，你教导我怎么得救。那个医生还跟他开玩笑说，你就下地狱吧，我才不管你，我现在是我要做医生，我又不是牧师哈。但是后来他就是最后还是他从他的主日学的背景里面，他就想到一点，然后真的帮助他得救。后来那个病人就还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说你怎么样得救，我们要更多的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到时候复兴来到的时候呢，需要会非常大的，甚至于可能是有一群人是你要负责带他们成长，